第九章，奋斗的日子。犹太人的儿童从小就被拉比们的教条所包围，一举一动甚至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都定有很严的规则。青年人要在会堂教师的门下学习无数的规条，这些规条乃是正统的以色列人所必须遵守的。唯独耶稣不在这些事上费心，他从幼年时起就对拉比的律法采取自由行动。旧约圣经是他所经常研究的，耶和华如此说的这句话常常在他的口中。耶稣渐渐明了民众的情况，就看出社会的要求常与上帝的要求冲突。世人正在背弃上帝的道，而高举他们自己虚构的理论。他们遵守着一些毫无效用的遗传仪式，他们的崇拜仅仅是一番礼节，敬拜的人也看不出这崇拜所要教导人的神圣真理。耶稣看出他们在这些有名无实的崇拜中得不到内心的平安，他们没有体验到那由于诚实侍奉上帝而来的心灵方面的自由。耶稣来是要叫人明白敬拜上帝的真意，所以他不准将人的条件掺杂于上帝的训诲之中。他并没有抨击这些博学教师的言行，只是有人谴责他简朴的习惯时，他就提出上帝的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耶稣用种种温良恭顺的态度来尝试得到他所接触之人的喜悦，因为他是如此的温和谦逊，所以文士和长老们认为他必容易为他们的教训所感化。他们力劝他接受从古时拉比传留下来的格言和遗传，他就向他们要圣经的根据。他愿听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不能顺从人的虚言。耶稣对于圣经似乎从头至尾都熟悉的，而且发挥了其中的真意。拉比们颇以受一个孩童的教训为耻，他们声称解释圣经乃是他们的职权，而他的本分乃是接受他们的解释。他们极为愤慨，因他竟敢反对他们的话。他们深知自己的遗传在圣经中是找不到根据的，他们承认耶稣在属灵的悟性上是远超过他们，然而他们却因耶稣不顺从他们的指示而发怒。他们既不能说服他，就去找约瑟和玛利亚，将他不顺从的行为告诉他们，这样就使他受到了斥责。耶稣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造就自己的品格，甚至不能以他对父母的敬爱来改变他，使他不服从上帝的话。经上记着说，乃是他的行动与家庭习惯不同的理由，但是拉比们的势力使他感觉生活的痛苦，甚至在青年时期他就必须学习缄默和耐心忍受艰难的教训了。耶稣的弟兄就是约瑟的儿子们偏袒拉比，他们坚持遗传犹如上帝的诫命一样是必须予以注意的，他们甚至把人的命令看得比上帝的话还重。如今看见耶稣对于真假是非认得那么清楚那么透彻，就感觉非常的烦恼。他们指责他严格遵守上帝的律法为顽固，他们惊奇他在应答拉比时所显出的智慧和知识，他们知道他并没有从这些智慧人那里受过教育，却看不出他反倒做了他们的教师。他们看出他的教育是比自己要高超的多，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出他能接近生命树，这一个知识的源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基督并不是闭关自守的，这又特别冒犯了法利赛人，因为在这一点上他又偏离了他们严格的规条。他发现宗教被闭关自守的高墙封锁起来，他认为这是过于神圣而不易于日常的生活。他将这隔断的墙拆毁了，他与人们接触时并不问你的信条是什么，你属于哪一个宗派，他为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使用他帮助的能力。他并没有因要显明属天的品质而退居于隐士的密室中，倒是热诚地为人类操劳。他谆谆地教诲这一个原则，圣经的宗教并不在乎身体的苦修， 他教训人，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并不是当为指定的时间和特别的场合使用的。他随时随地都表现对人类的关怀，并向他四围放出愉快虔诚的光辉来。这一切对于法利赛人都是一种谴责，显明宗教并不存在于自私自利之中，而且他们这样沉溺于私人的利益，实在距离真正的敬虔太远了。这就惹起他们对耶稣的仇恨，以致他们企图强迫他依从他们的规条。耶稣努力解救他所看见的每一个受痛苦的人，他没有多少钱可以施舍，但他时常克己节食，为要帮助那些看来比他更缺乏的人。他的弟兄们觉得他的感化力很足以抵制他们的影响，他具有他们所没有而不享有的机智。当他们向穷苦堕落的人说粗暴的话时，耶稣就去寻找这些人，向他们说勉励的话。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他给他们一杯凉水，并将他自己的食物静悄悄地放在他们手中。他既减轻了他们的痛苦，他所讲述的真理也就配合着他怜悯的行为而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了。这一切都使他的弟兄们不满，他们觉得耶稣应该听从他们的指挥，他们怪耶稣，说他自以为比他们强，并谴责他，说他将自己置于他们的教师、祭司与民众的首领之上。他们时常恐吓他，也企图威胁他，但他照常以圣经为他的指南针。耶稣爱他的弟兄，以无尽的仁爱对待他们，而他们却嫉妒他，对他表示坚决的不信和轻视。他们不了解他的举动，在耶稣身上显出了许多的矛盾现象。他是上帝的圣子，而又是幼弱的孩童。他是诸世界的创造主，全地也是属他的，而他一生却是步步不离贫穷。他具有的尊严和个性完全与世俗的自高与傲慢不同。他不追求世俗的伟大，即使处在最卑微的地位上，他也觉得满足。这就惹他的弟兄发怒了。他们不了解他怎能在磨练和贫苦之中经常保持从容镇静的态度。他们不明白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们不明白他使命的奥秘，正如约伯的朋友不明白约伯的悲辱和痛苦一样。耶稣因为不同他的弟兄们一样，被他们误会了。他的标准不是他们的标准。他们因为注意人，就转而离弃了上帝，所以他们的生活上就没有上帝的能力。他们所遵守的宗教形式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品格。他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耶稣的榜样对于他们经常是一个眼中钉。他在世上只恨恶一件事，那就是罪。他看到一件错误的行为，心中不能不悲痛，而这悲痛是不能掩饰的。如此看来，那些以尊严的外表掩饰爱罪恶之心的形式主义者，与为上帝的荣耀发热心而始终有卓越的表现者，二者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只因耶稣的生活定了恶人的罪，所以他不论在家或出外都遭受着反对。他的无私和正直竟受人冷语的讥讽，他的恒忍和慈爱反被人目为懦弱。落在人类命运上的一切苦痛，没有一样是基督所未曾受过的。有些人想要拿他出生的情况来侮辱他，甚至在他幼年的时候，他就遭受他们嘲笑的脸色和恶毒的耳语。如果他用一句急躁的话或难堪的脸色回答他们，如果他即使在一件错误的行为上向他的弟兄们让步，他就不能成为完全的模范，这样他也就不能实行救赎我们的计划了。只要他认为对罪恶有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撒旦就必得胜，而世界也就必灭亡了。所以那试探者要努力设法使耶稣的生活极其困难，好引诱他犯罪。但是耶稣对于每一样试探 只有一个答复，经上记着说，他很少责备他弟兄们的恶行，只是向他们说出从上帝而来的话。他时常在一些犯罪的行为上拒绝与他们联合，就被他们斥为懦弱，但他的回答是，经上记着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有些人求着与耶稣来往，觉得在他面前可以得到平安，但是多数的人却躲避他，因为他们被他那没有玷污的生活所责备。青年的同伴往往怂恿他行他们所行的，他是伶俐而愉快的，他们喜欢有他在跟前，并欢迎他随时的建议，但是他们不耐烦他处事非常小心，说他过于拘谨。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时常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固执特别，这么与我们大家不同？他说，经上记着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当人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拿撒勒青年的嬉戏时，他说，经上记着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耶稣不争自己的权利，因为他甘心克己，不发怨言，他的工作往往被人弄得支离破碎，然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能超出这些困难之上，他好像在上帝圣言的荣光里一样。人虐待他，他不报复，只是耐心地忍受着侮辱。人再三地问他，别人恶意地对待你，你为什么常常屈服，甚至你自己的弟兄也这样待你呢？他说，经上记着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自从耶稣的父母在圣殿中找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行动常使他们莫测高深，他不肯与人争论，然而他的榜样却不住地在教训人，他似乎是独树一帜。当他单独在大自然中或与上帝同在的时候，就是他最快乐的时辰。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他就离开工作的场所，到野外去，到清脆的山谷中默想，到山边或树林中与上帝交往。清晨的时候，他往往是在幽静的地方默想、查经或祷告，他从这些静默的时间中回到家里，再负起他的责任，留下一个耐劳的榜样。基督生活的特点就是对母亲的敬爱。玛利亚心里相信他所生的圣婴就是那久已应许的弥赛亚，然而他不敢表白他的信心。当耶稣在地上的一生中，玛利亚分受了他的痛苦，他忧伤地目睹耶稣在幼年及青年时期所受的磨练，他既然知道耶稣的品行端正，他就为他辩护，因此他自己便常陷于作难的地位。他一向认为家庭中的生活和母亲对儿女温慈的照顾，对于造就品格是非常重要的。约瑟的子女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引起他的挂虑，借此好照着他们的标准来改变耶稣的行为。玛利亚时常规劝耶稣，要他依从拉比们的惯例，但总不能使他改变他的习惯，就是默想上帝的作为，并设法减轻人类或低级动物的痛苦。当祭司和教师们要玛利亚来帮助他们管教耶稣的时候，他感到十分作难，但一经耶稣提出圣经的话来支持自己行为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了平安。 因耶稣的弟兄不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有时玛利亚也在耶稣与他们之间踌躇不定。但是证据充足，证明他具有神圣的品格。玛利亚见到他为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他在家里给家中带来了更纯洁的气氛，而且他的生活如同面教一样，在社会各阶层中起了作用。他无邪恶无玷污地处身于愚钝粗鲁和无礼的人群中，又和不义的税吏、放荡的浪子、不义的撒玛利亚人、外邦的兵士、粗鲁的乡民以及混杂的群众来往。当他看到人们劳苦疲惫而仍被迫担起重担时，他就在这里说一句同情的话，那里说一句勉励的话。他分担他们的重担，并向他们反复讲说他从大自然中所学得的有关上帝的慈爱和良善的教训。他教训众人要看自己是富有宝贵才能的，如果加以正当的运用，就能获得永远的财富。他除去生活中一切的虚浮，用他自己的榜样教训人。每一分光阴都有永久的效果，所以要爱惜光阴如同爱惜珍宝一样，好为神圣的宗旨服务。他没有忽略一个人或看他们没有价值，总要设法向每个人施用拯救的方策。无论什么时候，他在人群之中总要提出一个适合环境适合时机的教训。对于最粗鲁最没有希望的人，他也设法引起他们的希望，使他们觉得有把握可以成为无瑕疵无邪恶的人，能养成一种品格，显明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时常遇见那些流浪到撒旦控制之下无力逃脱他罗网的人，对这一种灰心多病受试探并堕落的人，耶稣就要说一些最温慈怜悯的话，正是人所需要所能以明白的。此外，他还遇见一些与人类的仇敌撒旦短兵相接的人，他勉励这些人坚持下去，保证他们必要得胜，因为有上帝的天使与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必要赐给他们胜利。这些受他帮助过的人就确知道，这里有一位是他们可以全心倚靠的，他也绝不是泄露他们所灌注在他同情耳中的秘密。耶稣是肉身的医师，也是心灵的医师，凡为他所注意到的每一样痛苦，他都关心。对于每一个受苦的人，他都予以解救。他所说慈爱的话，还有慰藉人心的万应灵药，没有人能说他曾行过一件神迹，但是有从他身上发出来的效能，就是爱的医治之能临到这些患病和受苦之人的身上。他从最小的时候起，就用这种谨慎的方式为民众工作。这也就是他开始公开传道之后，有那么多人欢喜听他的原因。耶稣的少年、青年和成年时期是独自行事的，在他纯洁和诚实的生活中，他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他同在。他担负了救赎人类极重大的责任，他知道除非人类在原则和宗旨上起了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就必全部灭亡。这就是他心上的负担，没有人能体会到这压在他身上的担子有多么重。他充满了热烈的意志，实行他一生的计划，就是做人类的光。